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星期二11月5号的节目，今天除了有嘉妍以外呢，还是我们一个月一次有谭馨师母跟我们的听众们连线的时间来的。过去呢，我们不知不觉已经透过这个连线的方式，也透过呢谭馨师母的教导还有帮助，让好些的听众朋友的生命得到了成长。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能够有这个机会，也可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方式当中一起的来服侍。在这呢也要鼓励大家，如果大家也希望可以呢除了跟我来沟通以外呢，想要听听谭馨师母的一些的指引呢，大家都可以在每一个月第三个礼拜一早上打电话到我们的热线13-22-99-66-322跟我们联系的。谭馨师母是在教会还有神学院当中都是很有经验的一位辅导老师，他自己呢在教会当中也做了很多年的辅导，所以对于婚姻家庭还有亲子教育这一部分很有负担也有恩赐。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使用我们空中辅导的平台来跟我们这些有经验的老师们交流。那么现在就来听听电话的内容吧。
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一早上9:30到12:00，我们邀请谭馨师母在婚姻家庭上帮助你成长。谭馨师母是婚姻家庭咨询师、教牧咨商硕士、神学院教师，主要教授基督化婚姻家庭、婚前辅导、婚后更新以及教牧辅导。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
喂，你好，赵姊妹。
哎，你好。
哎，你好，我是黄嘉妍老师啊。今天还有谭馨师母。
哎，你好。
是的，谭馨师母今天也在，她想要再一次的关心一下你现在的近况啊。你跟谭馨师母打个招呼吧。
啊，谭馨师母好。
哎，赵姊妹你好，很久不见了啊。没有联络了。你好吗？
很好，感谢主。
上次听到你讲那个谈到女儿的事情啊，有没有关系上有点紧张？那么现在，那我知道你很努力哦。那我不晓得最近你们的关系是不是更美好了，还是说有一些的张力呢？我们都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神的心意怎么样，好吗？
啊，好的。现在我和我女儿之间的关系就是比以前要好一点。
啊，是，有没有
今年的中秋节给我买吃的。
哦，很好哎，很好。
买的月饼，买的大闸蟹什么的。今年真的是，但是他跟他父亲前些日子又有点两个人说话不投机，就觉得好像是
是他这个事情的这个经过，你可不可以稍微简单说一下，我们看看是不是可以帮助到你能够在化解他们中间的这个紧张。
啊，他和他父亲就是我母亲前那个在6月份的时候去世了，我就把他叫回来了。叫回来以后就因为那个开车带客人，就是两个人有点冲突，他就觉得他爸爸他自己可以回去，为什么叫我开车来接啊？两个人就觉得都没有面子啊，跟我那回说了好长时间，他说我就不想回家，我就跟你们断绝关系。
哎呦，讲得那么严重哦，气话了
啊。是
哦，
对，就是气话吧，也就是，
那你现在听着一定很难过哈。
嗯，现在没有，我就觉得就是也是神的保守吧，我就是觉得孩子不好，就是自己从小没有把他带好。
这个、
是他不是天生他就不是懂事的孩子，他从小很懂事的，就是从小的时候对他有点疏忽，嗯，我们做父母的也有责任呢。
嗯，那毕竟他是你的第一个孩子嘛，大家对于照顾第一个孩子比较，都是比较是陌生的哈，都是边学
对
边
有些尤其是有了老二以后，对他就更加疏忽了，就是。嗯，大的和二的差9岁，就觉得他大了，是吧？就觉得真的是，
嗯，他以后我们都常常我们做父母的都在讲说，如果他结了婚有了小孩，他就明白了。不过要等、
不过现在我有件事就是什么，他今年，他是96年的，1996年的，到现在也没有谈对象，也，就是有点着急，
他自己呢？他自己怎么看
啊？
他自己对这个
以前谈过对象，就是觉得，还不如我一个人，觉得那个，觉得省心好，啊，
嗯，是，
他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跟他说，差不多找个对象，到女孩子一到30岁，他就有点大了，我就觉得，
嗯。不过现在的趋势好像，越来越，这个时代走到就是都是晚婚哈，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啊，那么都会比较晚婚啊，这不仅是国内的情况，全世界的情况大概都一样，呵呵，哎，都是这样的。不过最重要是他自己的感受了，但是人就是没有碰到一个适合的对象的话，他不会动心。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帮助他的话呢，
对对对，
你可以为他祷告嘛，啊，就是为他的能够求主把那个适合的对象能够带到他的面前，哎，那个其实很早我们都可以，就是年轻的时候，即便还没有这个长大，青春期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注意这个议题来学习了，就是等候主的带领啊。不过他现在呢，我们做母亲的可以为他的对象来祷告，因为他实在是没有碰到一个让他觉得心动或者是理想的一个条件的一个对象，他就不会有什么样的想要谈这件事啊。那如果真的是有出现的话，他才会动心啊。我们就是往这个方向来祷告，哎，
行。
他虽然嘴巴不讲，可是呢他也会看，也会观察他周围同样同年龄的同事啊，他们的状况也会留意的。所以呢他这方面呢，就是如果他能够看一些书啊，能够有一些的手边有一些这方面的那个休闲的时候可以翻一翻啊，有关于这个引导，有关于婚姻的这个题目的这个对象啊，这个配偶啊，这方面的书，那其实对他是有帮助的，哎，我不知道
现在就是他
手边会不会有。
现在你跟他一说，他懂得比你还多。
他懂得比你是，我们讲的也是
比较。他也说的就没话说了，有的时候。
对，有的时候就是不要讲。就可能就是有一些的好的书呢，就交给他也可以，看看他是不是会去翻一下顺手。我们也不用讲，我们也讲不过他，对不对哈？
对，
就是，
讲不过他，
就是给他一些东西让他去翻。
现在还有个什么呢，我又是哎呦几天没打电话，就给他打个电话，他就说什么呢，那个联系的勤一点了，他也反感。
哦，这样子，那你就说可以说那什么时候打电话联系一下，方便嘛，总是要打到要联络的话，总是要觉得方便的时候嘛，那你觉得什么时候比较方便？
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有点那个，就是看你是不是很好，现在就可以了，他也很高兴。
对，
嗯，
对，
就是
你看他还是关心还是很重要，对不对哈？嗯，出于这个关心，关心到他身上，哎，他有感觉到这个温暖嘛？哈，这个其实很蛮重要的哈。那就是注意到爸爸妈妈的眼光，注意到他个人身上了啊，这个是
对。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嗯，切入的话，他一定不会拒绝的啊。多一点的关心啊，聊天就是，谈他关心的话题就好了，哎。谈他喜欢谈的话题，这样就不会有在说话上会有怎么讲会有冲突，不会的，就可以谈的比较久。
对，
那爸爸跟女儿之间的关系呢，其实也是做爸爸的可能也不太懂女儿的心嘛，哦，对不对啊？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可以从旁啊，就是可以稍微提示一下。打个电话的时候就可以问说什么时候回来呀？什么？比如说像这种就是关心的这种叫安全的话题，多用一点安全的话题。人就是这样的嘛，有联系啊就有关系，然后就感觉呢亲近，距离就近了啊。那谈一些事情也比较好谈了 对，我是觉得平常的那种联系，平常的小地方的关心。联络呢，可以成为润滑剂，这个是蛮好的，这个可以往这方面去多多努力一下，这样子。不仅是你啦，做妈妈的做爸爸的呢也可以出场一下，也可以表达一下。
我对象不爱打电话的，你一般的时候十回打电话得有九回我给他打电话。
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你打电话你转达做爸爸的关心啊，你爸爸有在提啊，你怎么这样怎么样啊，他的担心啊，怎么他的心不晓得你怎么样，从父亲的角度呢传递一些关心他的话题，也是很好的这样。
那但是姊妹，您的丈夫平常跟您的孩子啊是不是都你会发现他们就是比较难，有一些优质的时间去沟通呢？因为我们之前也看过，说你也分享过，特别跟也是你有两个孩子嘛，还有一个小的，
是，他有一个儿子，
对对对，
二的是儿子，
对对对，你的丈夫跟他们的关系怎么样呢？
现在老二今年都27岁了。上大专二年级，现在关系看着咱孩子大了也懂事了，好一点了。
哦，
对，
那很好。
对，你自己呢？
我也从中间跟他说哈，我说你看他也知道那个大了也想的事多了啊，暑假的时候打个工他也看到，
对，
有改变的，
很好。
对，对，这父母的心也就是看到孩子们长大成熟，心中也是很大的安慰啊。
是，
那我们呢就是
现在我对象就觉得就担心老二人搞个对象了，现在农村不说对象不好说呀。
是
啊，
都是很担心他们这个婚恋问题了。对，
是，
对对对，这个姻缘一线牵，那我们说我们最好签的就是上帝帮我们签，让上帝来做工啊，来上帝来配合啊，能够碰到合适的对象啊，这个所以呢就是可以把信仰的部分带到你们的关心孩子的议题上，然后呢我们这个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联系，我们敬畏神，然后也看到上帝其实也是祝福人进入婚姻的啊，那这样的一个这个角度呢可以就是两个人在谈到孩子的事情上面也可以增进我们对神的一个敬畏啊，我们也可以就是可以一起来为他祷告。不晓得你的弟兄会不会你丈夫会不会这个在祷告上面他是不是比较投入呢，还是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你们两个都一致的吗？
他没有，他没有来到主的前，没主的面前。
哦，
我们家就我自己。
哦， 那你有可能说，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谢饭祷告吗？有没有这可以做这样的祷告吗？但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你说我谢饭祷告，那你就听就好哈。那你祷告的时候就把孩子儿女的婚姻交在上帝的手中，那我想他也不会反对吧。因为这我都关心孩子嘛哈。你在祷告的时候就为孩子们的婚姻代祷啊，为他们的工作平安代祷啊，就是提一句、简单的提一句，就是不要啰嗦，简单的一句啊两句，然后谢饭祷告的时候就代祷。哎，那他这样的他会可能你的先生会他会慢慢会接受这种模式，如果这样子是很好的。然后等到成就了一些事情、美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可以说你看看你当时也在祷告当中，你看现在神这样的恩待他们，你看这个神是真实的哈，就有机会来让他自己经历神真实的存在啊，然后也可以进一步的来愿意向神开放，对不对啊？这是就是主主给你这个智慧在坐在一个巧妙的一个地方，让他不会觉得很突兀这个不喜欢，但是呢又觉得可以开放，也觉得很好透过你
行，我学着，我试着去做。
我知道你很认真啊，我知道你是好妈妈，然后常常祷告啊，为这个家有很多的付出啊，在祷告当中也是很抓住神，也主动来向我们这个单位啊来联络啊能够这个真的是很用心啦，看到你的用心，我相信神会透过你更加祝福你们的家庭。
感谢主。
对
呀、我也想请你们给我的大女儿这个婚姻祷告吧。
是
代祷吧。
一定会。
是。
对，还有姊妹呢，你之前跟我们联系过的时候，其实也谈到你自己身体的状况啊，也会有影响情绪，不知道这个现在有好转吗？
还是有，又觉得有的事情不是从心里来，就觉得还是有那个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把这个事老是记在心上，还是有。
对。
但是，
我赵姊妹，我就觉得哈，这个我们最好的一个，我们信靠主的人哈，是真的是非常的蒙福的。所以呢，我觉得在这种情况，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现象，我们心中纠结的一些的事情哈，放不下心的哈，会像操心儿女呢什么的，就纠结在那儿，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嘛哈。可是神让我们神的话特别是在箴言那边特别提醒我们要保守我们自己的心啊，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我们的心很重要，我们的心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会影响到我们的想法，我们甚至我们的身体身体都会影响到。所以呢，我们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呢？有个很简单的方式哈，这是我常常做的，就是说当只要我在操心的时候，我在为一件事情担心的时候，那就跟自己讲不要一直操心下去，我交托给主，我告诉主是比什么都有保证啊，我在那边操心了半天也不能改变事实，对不对？你还不如把力气操心的力气赶快的转向主，你说主啊，我就告诉你我心里在担忧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仰望你，求你帮助，求你来带领啊，我把这个事情知道主你最这个有智慧有能力。所以当我们把这些我们的担心的事情真实的交托给主的时候，你的祷告一交出去，那你就放心了。孩子在外面你就不用操心，因为呢你交出去你就知道神一定来保守他们，即便有什么样的发生一些什么事情，都是在保守，都是神在保守的，在神的手中就是在经过神的手那么他们发生的事情是对他们是会有益处的哈，不管难处或者是大事小事，对他们的成长都是 神许可，然后有对他们是会有帮助的。那所以说你自己很重要啦，你自己跟主的连结很重要啊，只要有担心有害怕有什么的，赶快第一时间就把它转向主，说主啊，我这个碰到这个状况，我赶快告诉主，主啊，你来带领，你来保守。然后当你祷告完了以后，感谢赞美主，你交托主了，你就相信主知道，去听到，所以你就不用再操心了，就不要再一直在操心在那边，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操心担心不能对事情有任何的帮助，只会让你的情绪更低落啊。那你也可以祷告说，主啊，你给我智慧啊，让我从你的角度去思考怎么样可以去帮助他们，这个是你可以祷告的，对不对？你就不会停在担心操心上面，而是仰望主给你的智慧。那你的智慧从哪里来？哎呀，你就去
从神来，敬畏耶和华而来，
对，读经，读圣经啊，读圣经啊，然后去领受真理，哎，你就有智慧。哎，
对，
我们的成长常常是
因为我眼睛看圣经看不真的
啊，没关系，用听的。
嗯，
现在唯独圣经版，
对，我就听讲到
听，哎，听讲到
圣经，
对，听圣经，有声圣经，我觉得都好过你自己用自己的脑袋去想想不透的事情，对吧？
对，
去操心啊。来到主的面前，你的心就有力量了哈。
是，我们也鼓励姊妹呢，因为知道你因为要以前干那个农活啊，让你自己的身体都有一些操劳，对吗？所以我们都一直鼓励你要多保重。对呀，因为这个健康非常重要，特别是这个中年的妇女们，我们都鼓励大家呢，你可以的话，也除了是灵性上可以培养，就是说多出去走动。姊妹，你有吗？都有做这些吗？
有，
很好，
有，
是是，对，
那个生活，那个这个平常的生活还是很好的。
对对对，
锻炼什么的，这会儿就嗓子有点痒。
不是，因为可能那个天气啦，所以都要好好保重啊。是，那我们今天跟谭心师母知道你的这个近况也非常感恩呐、啊。听到你有这个好转，那我们也继续为你的女儿还有你的儿子他们的这个成长啊，婚恋呐、啊，还有在外地工作呢，其实也非常需要你们做父母的在旁边多关心，特别你们不住在一起，所以大家都希望啊，你可以跟丈夫的关系也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就是转变了，特别是你们俩夫妻现在孩子大了，就是你们俩更多的自己的时间。反而你们可以更多的去好好去，对，这很重要的。对，好啊，那很感谢今天是跟你谈到这个部分，我们也跟谭心师母继续的纪念啊，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再继续跟你联系，谢谢赵姊妹的电话。
谢谢
啊，不客气，
再见。心却不害怕，有耶稣。
哦，天父都知道，凡事赞美感谢，因为天父爱我，顾念我一切。我要心靠顺服，无论高山或低谷，都有主的祝福，主恩典要纪念。
喂，你好，江弟兄。
你好。
哎，很好多了，我是黄家言老师，江弟兄，我们再来跟你打招呼啊。今天除了有我，还有谭心师母在线上，您跟他打个招呼吧。
好的，好的，
江弟兄平安，我是谭心老师，你好。
谭心老师你好啊，你好。
我们想要恭喜一下你啊，江弟兄，因为知道你最近结婚了，是吧？
对对对。
那师母想要跟你跟进一下，因为之前你跟我们谈过你的身体的问题，然后呢在跟准备结婚的时候也遇上一些问题，那现在结婚以后有什么我们可以继续跟进的，你跟谭心师母可以谈一下哈。
好的好的。
有没有什么需要就是你现在新婚嘛哈，刚结完婚一定有很多的这个需要啊，有很多的这些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要去学习。那就是说不晓得你现在目前有什么最觉得我们可以提供最大的协助的，你是哪一个部分，你可以先提一下。
我其实最大的希望就是能跟现在我的姊妹一起能打个，就是能接听这个电话。
哦，是。那你们都想要跟他一起，你想跟他一起谈什么样的事情呢？
就是现在已经结婚了，就是婚后的一个适应状态，可能两个人都没有完全能调整过来，就是作为一个丈夫或做一个妻子该去做什么，该去怎么样的。或者这种转变可能还需要一个时间。对，
是，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哈。你们刚刚进入婚姻哈，那因为你们都是新手哈，就是说，对于婚姻这档事呢，都是看别人哈，或者是说，就是说，就是说从知识上面哈知道一些，但是真的你们两个进入婚姻之后呢，挑战就来了啊。那所以新婚是很甜蜜的啊，你们带着甜蜜的爱 进入到婚姻里面，然后你们也呢一定有一个理想，对不对？想要哎，我们的家要希望成为怎么样的一个家，对不对啊？那我觉得这些都是
对对对
这些的沟通呢，这些你们可以去慢慢，夫妻俩可以把在平常聊天的时候呢，就把这些的想法呢尽量的表述出来哈、夫妻俩能够勾画一个比较具体的蓝图，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当然最挑战的就是说你怎么扮演这个丈夫，他怎么扮演妻子啊？那圣经呢就提供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啊。那其实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其实从21节就开始了啊，21节一直到33节啊，你们两个夫妻俩呢可以去一起来研读这样的经文，然后呢去讨论一下，诶，你们做丈夫的是妻子的头，那头是做什么的哈？头是怎么做的？其实呢这个夫妻俩嘛，我觉得你们是新手，但是正是因为你们很想知道要怎么去经营这个婚姻嘛，所以你们现在的胃口很好，我觉得是一个很好学习的一个时机点啊，那么也不会有一些的误区啊。那我就觉得就是像一张白纸一样，你们很想知道，那简单我就跟你谈一下很简单的，但是我们也觉得说你可以去看书啊。那但是呢就圣经这边来讲呢，丈夫是妻子的头啊，那么妻子呢要凡事顺服丈夫啊。那么就这个上帝造男造女的时候，特别是婚配这个亚当夏娃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知道妻子呢是丈夫的帮助者啊，缺一不可，因为有头有帮助者啊，那么这是一个团队的概念。所以你们现在建立家庭了 成家，你们是一个团队，这所以要很紧密的合作啊。那这个团队呢只有一个方向嘛，只有一个头，不可能有两个头。
对，
这个头是
对，
那你就要去思考一下头是干嘛的，头是去做什么领导嘛，对吧？啊，这个家的方向，哎，责任就在你的身上了。所以这个你现在就比较清楚了啊。那我们家要怎么样往哪里走呢？那是怎么样去具体的去把我们这个作息啦，我们家庭的分工啊，还有我们家庭很多事情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决定呢？这些你就可以去留意，然后去两个人讨论出来，然后呢在这个两个人配搭的情况之下呢，丈夫呢其实是做最后决定的那一个决定者，因为呢谁做决定谁就负责任嘛，对不对？好，所以做妻子呢他是一个帮助者，他就要帮助你呢做一个为这个家要做决定的时候要做出一个最合适的决定，所以他会从他的角度提供你很多的看法。那但是呢你也有自己的看法，你们两个的看法可能不一致哦。哦，但是呢即便是不一致呢，就是你就是要知道你很需要妻子这方面的角度。哦，那这样呢才够周延，不是只看一个切入点，你可能看需要妻子这边的角度来帮助你。哦，那所以呢他呢是提供很多的经验还有他的建议，但是呢你去做整合你做最后的整合，然后呢提出一个最后的决定，可能呢他提出的建议里面呢，诶，你觉得可以采纳的多一点，那你的呢你的自己的想法呢可能你说我下次用可以，那这次我觉得妻子的这个他的意见呢是这个时候用是更合适。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做决定不是说要听谁的，而是在你经过整合以后，对这个家最好的一个方式，最好的一个做法，你决定下去呢，那么他呢就来配合。既然一决定了，就是你们的方向。然后他即便有可能不同的意见，那做妻子呢就要学习顺服。顺服在这个时候呢，不是说只是顺服你这个人，而是顺服你这个位置在家里面呢要担负起 做好做完决定之后的后果是你来承担的，哈哈，所以呢你就是要有这个肩膀啦，啊，承担责任，然后也告诉姊妹呢，告诉妻子呢，她的意见呢，啊，那么你是听到了，但是呢在顾全整体的考量你做出了一个决定，然后这个决定呢他希望他能够一起啊，这个决定是我们家的决定啊，那叫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啊。那即便呢你就算做决定，请问你每一次都会做正确的决定吗？
不会，那这个也，
哎，不会呀，
这个，怎么可能会呢？
对，所以你们要对这件事情呢两个人要充分讨论，就要还没有进入到这种层面，啊，你们就要先谈一下，哎，在角色上面，哎，你在学习，你也在学习做头嘛，啊，你这个家这个做丈夫这个角色呢你才刚开始学习嘛，他也要才学习做一个帮助者嘛，嗯，那他可能呢会要把提供意见，但是又要把自己的想法呢不能强加于你，对不对？他只能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提供你参考，他又不能够逼死你一定要听他的啊。这个就是你看他要用顺服的这个态度来成全你能够学习做头啊。那他如果不顺服呢你就不是一个头了，对吧？头在那边自然自己说，哦，我是领导，但没有人听他的，他算吗？他不算了，所以一定是妻子来配啊。那这个头呢不管怎么样你都要挑担起来呀，啊，啊，你就要跟他讲说我也会可能会做不一定是很合适的决定，只要没有犯罪，只要是说这个事情呢是可能我们两个都达成一致的同意了一个决定了，然后呢但是还是错还是不理想，那我们也要有那个容度那个度量去宽容我们也会做错决定。其实我们这一生当中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做决定啊，也很多时候我们会买错东西啊，或者是没注意什么，我们自己都会做错很多决定，对不对哈？所以所以我们会可以理解说不是故意的犯错，不是故意的，然后但是你做出来的决定就是不好嘛，那我们也可以从错误当中学习，所以并不是说不可以犯错啊，我们要容许犯错啊，所以两个人你要容许他提出来的建议或者不够周延或者是什么，但是你要容许自己如果做错了决定呢要承认，然后呢我们下一次改进，我们很多的教训都是花钱然后学教训的嘛，好，在我们人生当中有时候买错东西或者是啊，只要不是太严重，比如说尤其是要投资这种事情就是很严重，就是要非常的谨慎，这在两个人都要通得过哈，比较好，这样子有平安，经过祷告啊，那你就要学习在属灵上面怎么样来跟妻子一起来寻求啊，在大事上啊怎么样去做决定啊。好，那我就讲这样的，先有一个概念，那你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其实这个问题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觉得其实刚结婚以后，你看现在目前的状态还是在新婚的那种喜悦当中，可能没有现在的就是问题点，很多东西都没有慢慢的体现出来，毕竟两个人没有在一起生活过，生活过了以后问题就会越来越，可能会越来越多。
对，但是那个原则抓住就不会有什么大错，啊，不会有什么大问题。那个原则就是呢充分沟通，夫妻俩呢把想法拿出来，那一定是呢不是说这个为自己的利益，而是愿意让对方来提出我有哪些不合适的地方，就是说有谦卑的心啊。那丈夫要爱妻子，就是你这个也是做丈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度，因为丈夫可能不太了解女人她会怎么想，因为毕竟你们两个是不同的个体， 一个是男性，一个是女性，在理解事情上，在经验上一定有很多的不一样。但是这个不同就是需要呢，常常在夫妻当中呢，不同点是形成冲突的一个原因。好，那不同点，所以一旦你发现有不同点，那怎么办呢？就要多沟通，多去理解，多去表达感受想法，然后呢让理解了以后就能够接纳。不然的话就是可能就是说你经验当中没有这一块，然后他提出来的时候，可能对方提出来的时候你就没办法接受，对吧？好，因为这个就是我们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经验嘛。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开阔心胸，来能够彼此的能够充分的交流，能够谈自己，不要去批判对方。就是我觉得我的经验，我的想法，那你认为怎么样？哦，不要说你不好，你这个想法怎么可以这样？那我们呢会觉得说，哎，我觉得好像不妥耶，因为你对不对？你可以讲你，不要去指着指头去指责对方，这种是一个沟通的一个技巧，这也要学起来。好，那所以呢，就是丈夫在圣经里面来讲，就是爱妻子。那你要怎么爱呢？就是你要知道他最在意的是什么，你要知道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啊，女人呢，就是非常需要丈夫，做妻子非常需要丈夫表达爱意，说啊，这个爱你，我爱你啊，哦，或者说啊，你非常好，我觉得啊，真是感谢主，你是我的妻子啊。就是常有感谢，然后注意到他，觉得他很宝贵，他很对你很重要，这样的话要经常讲。妻子呢，有了你的支持，他做起事情来，他付出什么，他绝对是义无反顾了啊，他觉得值得，对不对啊？他没有觉得我的付出完全不被接纳。那他会觉得就消掉他的那个力量了，动机了啊。所以丈夫要用爱去啊，这个充满妻子的心，去聊，多去听他讲他需要什么，他的看法是什么啊，去了解他的需要，满足他的情感啊。那妻子呢，就是多啊尊荣自己的丈夫，容许丈夫呢在做决定的时候会有一些的偏差，或者是不满意，自己不满意，但是呢总是用鼓励的角度去帮助丈夫懂得越来越熟练啊，做决定，做一个头，做一个领导，这是操练来的，不是一天就会的啊。那所以我就建议你们看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叫做《快乐夫妻成长指南》。这里面特别是讲到夫妻的沟通，因为呢有沟通呢就会化解很多的冲突啊，因为有沟通呢啊，即便是有在小冲突当中呢就彼此更加认识啊，所以呢这一本书是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去两个人一起去看。比如说它里面有讲到啊，冲突的处理，怎么冲突啊，怎么面对冲突的时候是怎么样啊，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安全又清楚的沟通。你就要学会听话的能力啊，然后呢然后怎么经营你们夫妻，比如说当期待落空的时候会怎么样，然后要学习看认识到承诺是什么啊，然后常常在爱的功课里面要学习基督那十字架的爱，就是舍己，就是把对方的益处，对方的需要摆在自己的前面啊，先满足他的需要，然后呢自己的需要放在后面，这就叫做舍己的爱啊，舍己的爱。所以就是很多的时候是有饶恕，但是呢如果一旦有一些的不和睦，那我们要尽力去复合啊，复合两个人关系要恢复啊。所以呢这里面也有讲到说两个人的性生活的性与亲密的怎么去保护他，去经营他。我觉得这本书对你们来讲，现在刚刚结婚你可以两个人一起读是非常好的啊，充分的讨论。
好的好 那我去找一下这个书，看在哪里能买
到。对，我可以把这本书把书名啊这些资料提供给你，哎，这样子。
对对对。这个书本呢，我们现在再查一下呢，都知道应该是可以找得到的啊，弟兄。
嗯，
这个也是一本非常实用的指南啊，所以对你也可以今天回去，也可以跟你的妻子啊，也跟他沟通说，今天跟我们也连线谈过。其实我也鼓励哈，如果他有兴趣，姊妹，他也可以呢，找一个时间，就可以打过来，就是跟我们连线，因为我们除了跟弟兄可以沟通了，我们也可以从妻子的角度，来听听姊妹她结婚以后她有什么需要啊。我跟谭馨师母其实也是很乐意可以跟她来互动来分享的。你觉得姊妹她会愿意吗，弟兄？
我觉得他应该也会愿意，但是我的想法是最好是晚上下班以后我们俩一起去接这个电话会不会好一些。
如果时间上我们也可以想想看，可能以后我跟谭馨师母我们再就是来做一个我们来沟通哈，看有没有这个机会吧。但是我是觉得最重要呢，
对对，
还是你们俩是有一个共同的共识，或者是你们都愿意一同为了这个家庭一起成长，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
对，
对，要跟姊妹有同步，这样的你们的成长就会更明显。对，因为夫妻一起的话呢，这个也是神所乐意可以看到的一个图画。因为你们还计划要生孩子吗？弟兄之前也有跟你谈过这一点，你们有共识吗这个方面？
有共识这方面反正有问题。
所以现在你身体上的状况他们都已经接受了，对不对？已经都可以了。
对对对，
很好很好，感谢主。所以之前跟谭馨师母一直为你祷告的事情神都有垂听哈。以前的那些烦恼都现在都已经放下了啊，我听得出来弟兄是挺开心的现在啊，特别对身体上的对对对疑虑。
感谢
对，
因为身体上已经跟也是跟他也是说去医院也问了很多医生去确认过这个事情。
对，
他这个事情现在目前的话是一个可能在大陆吧肯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并不影响你需要孩子生孩子那方面并没有影响。
对，
是
对
是。那你们有计划什么时候生孩子呢？
现在目前还没有开始计划。
好，没关系。
刚结婚的话你突然一下子说要小孩的话可能有点太快了。
对，的确是的。师母有没有一些建议说大概那个什么时候比较适合，如果是夫妻要计划生孩子的话？
是，通常就是新婚这个阶段最重要就是先适应你们成为夫妻这个部分，然后一起呢把这个家怎么经营起来这个有充分的一个基础。然后如果太快生小孩的话，那你们两个人的沟通啊或者是共识都还没有建立好，又加上了一个新生宝宝，那么你们又变成了角色又增加了一个，就是爸爸跟妈妈这样呢就会有极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觉得你们先把彼此之间的适应，这个新婚的这个生活适应，还有角色的适应呢，先把它建立起来。快的话，真的半年就 OK 了半年呢，就是互动啊，就是很多结婚以后会发生的状况，半年之内一定是都可以碰到了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们有一个学习很积极学习的态度，又有透过这本书的话，那你们的这个进步一定是非常的顺利。那这样子呢，你们也比较心中呢也比较有安全感，说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很期待一个宝宝了哈，那你们很自然的就会想要生宝宝了这个就是很自然，
对，
水到渠成。
对，
对，
对，好，感谢主，今天将弟兄啊，
这个水到渠成的
对。 对，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呢、啊，真的是好像跟你同行了一段路。那我们也持续为你祷告，希望你跟妻子好好的去学习，还有呢，我们希望你们真的是在主里面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好吗？谢谢江弟兄，那我们先跟你谈到这里了。
好的，
我们继续跟你联系哈，谢谢你的电话。姊妹，你说说看，你听了我们的节目多久啊？
我听了大概有11年了吧。
哇，11年了！
是的，
刚开始不是智能手机那个时候是吧？
对，
我的收音机，我的听坏了，大概有5个收音机，就是听坏了嘛，就是拍一拍，然后修一修，实在搞不好了再换一个，大概有4个到5个收音机。后来到了17年的时候，我才用智能手机开始听。那时候周师母在做节目，就是他讲的那些东西，就是生活日常啊，婚姻辅导呀、啊、还有属灵方面的一些造就，就让我感觉到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听了这11年的节目，我介绍给无数的人，我建了一个群，我把他们比较追求的受教的那种，我都把他建到一个群里面，每天给他们发节目啊。这些属灵的长辈伙伴们，他们听了也是受益匪浅，都是感觉到很开窍了一样。我结婚了，有两个孩子，大的9岁，小的才不到1岁。小孩子嘛，对待他就是，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是带领他和上帝建立关系。我并不是把学习的成绩、智商看的是第一，这是周师母教我的，对吧？就是我让他在从小的时候，叫他有祷告，带他读圣经，然后跟他讲耶稣的故事，讲到神在我们家庭当中所做的一些事情，对上帝的感恩，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不会让他就是为了侍奉啊什么的把他撇下来，或者说教导他为了追求金钱物质丰富然后让他送给爷爷奶奶这样的，就是我知道这是上帝给父母的责任，父母是不可以去偷懒的。
所以我觉得你不单单是听啊，更是能够运用在你的家庭，运用在培养小孩子上面。我相信你所付出的、所努力的呢，也能够结出果子啊。特别是跟你的小孩子这种关系，我相信将来他也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小孩子。
在基督里享受出来，自由奔放了开花。我要赞美，我要歌颂，造物主。
Life is beautiful。
在教会里有服侍，然后你又照顾两个孩子，你怎么样去平衡啊？
之前我们教会也很有恩典，还给我们有产假，时间上面也比较宽裕一点，对待我们姐妹时间给的比较多一点，让姐妹多照顾一点家。
你在教会里哪方面的服侍啊？
我在教会里面有主日学，也有正道。
所以你负担很多的，你要很多的准备的，但是你怎么样去安排你的时间呢？一方面你跟小孩在陪伴，然后另外一方面你要需很多的预备的。
就是这个你们良友电台给我很大的帮助，这些年来我无论在做家务还是在接孩子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我的手机就装在口袋里一直都在播放着。他们说当眼睛不能学习的时候就用耳朵来学习
啊。所以你很多的节目都是忠实听众，
对、啊、
要听很多。
我觉得你很有智慧啊！
我几乎一天都没拉过。有一次吧，我的收音机，我去一个阿姨家里做客，我收音机丢那里去了。我回来我忘了，好几年前，我那时候天已经很冷了，我又让别人说，求你一定要把我取回来。他又骑着车子去让阿姨家帮我的收音机拿回来。我感觉没有他，我就好像没有灵魂一样。
姊妹啊，听到你这样的一个见证，我觉得师母听了也会很高兴。
对啊，
就是好像一颗种子这样一直长大，你现在已经变成一棵树，然后呢，你的孩子就是你树上的这些小鸟啊，你就好好给他照顾。
Life is beautiful， 爱在转动，幸福就在你左右，睁开眼就看到彩虹。Life is wonderful。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爱在转动，幸福就在你左右，爱就在世界歌颂。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仍然是很丰富，很感谢主今天收听到两位听众和谭馨师母的连线，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他们的互动，您自己的生命也能够得到一些的启发。如果你们是想跟我们继续的联系沟通呢，可以透过拨打热线，热线电话是13229966322，每逢星期一的早上、星期三的早上和星期四的晚上都会有开放的，礼拜一和礼拜三早上是9:30到12:00，而礼拜四晚上是7:00到8:00，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报告要告诉大家，11月份我们这个精神健康热线将会改为第三个礼拜二来进行。我们呢本身呢是在第二个礼拜二的，但是11月份将会有特别改动，在第三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如果大家呢有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13229966322，跟廖医生和周师母来直接的对话。我知道这个精神健康热线呢，每一次呢都是排得非常的满啊，很多的听众都赶着要打进来呀。如果大家有需要，真的要锁定留意收听。我们也提供短信和电邮跟大家互动，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2.net， 请大家附上你们的电话号，这样我们就更方便可以跟你联系了。好的，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